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86回。上回书啊，咱们正说到贾后黄银乱内宫，这个女人不地道，品质太差。其实咱要公正的说一句，也不完全赖这贾后，那老爷们太傻了。人嘛都是有欲望的，哎，何况是他，他也是个女人，他也是个人呢。但是这个身份的关系，这么做就不太合适了。而且这么一做，这方能传不出来吗？绝对保密的事儿不存在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因此从宫廷内部传到外头，沸沸扬扬，各衙门口，甚至有些有钱的人、消息灵通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，成为大家的画饼。那位又说了，说那傻子干嘛娶这么个丑八怪，那么难看，跟大肉墩子似的，娶她干嘛呀？有原因。这皇后贾南风家里出身可了不得，他父亲官拜太尉位列三公，叫贾充。贾充现在掌握兵权，他还有俩叔叔，一个叫贾成，一个叫贾林，也掌握着兵权。这哥仨就这么一个丫头，就贾充有这么个宝贝女儿，剩下都儿子，贾山、贾海，一大帮，什么缺了什么尊贵，儿子多了不值钱了，姑娘尊贵了。你看长得难看，从小在家里就娇生惯养，想怎么的就怎么的，当爹的根本就不管束，娇惯成性，因此这个作风也不怎么的。他爹就睁一眼合着一个眼。后来太子选妃，其实那妃子应选的太多了，那漂亮的不在少数。那时候晋武帝司马炎已经卧床不起，管不了这许多的事儿，全是杨皇后掌权，女人当家做主。这杨皇后也不傻，给儿子选儿媳妇，给自己选儿媳妇，怎么说也得找个漂亮的。选来选去，其实选中了一个人，挺合自己的心意。但是老贾家不干，老贾家为这个事开了个会呀，心说咱这孩子无论如何也得入主东宫。她丈夫是傻点，傻点咱能掌权呢，能左右他，咱老贾家说了算呢。所以就不惜重金贿赂着杨娘娘，给杨娘娘打溜须，给杨娘娘送好礼。这杨娘娘一分析，这儿媳妇虽然是差点，但是老贾就有权呢，我要答应了这门婚事，不仅把老贾家一家人围拢过来为我所用，另外一个呢，这个儿媳妇让他当家做主也得听我的，怎么盘算怎么合适，顶多就是丑点儿，儿子又没有挑拣，他是个傻子，丑不丑都那么回事儿，所以这门亲事就这么定的，选了这么个丑八怪。这都有个人的主意，有个人的想法。果不其然，这贾南风啊，就在太子妃的时候就管这事儿管那事儿。你别看他长得不怎么地，干预的事儿挺多，现在成了皇后了，干预的事儿就更多了。 丈夫这皇上傻了吧唧，什么也管不了，完全由他说了算，他就可以代表皇上颁发圣旨，他说什么皇上就点头，实质上就变成了女皇帝。那么随之而来的老贾家的人全了不起，掌握大权，这就叫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呐。老贾家上百口子，现在大官小官半大官，各个衙门都有他们的人，形成了一大党啊。这贾南风就主持一切，这些正事咱不必说，还说他淫乱的事情。后来他跟这个大夫时间长了没意思，他就是玩弄男性，你看男的玩弄女性，女的也玩弄男性，都是人，玩够了怎么办呢？他找他的新夫人给他出主意，你们呢套上车上寺外给我物色去，见男美男子，身体好的也行，长得模样俏丽的也行，用车偷偷的给我送到宫里头来，满足他的性生活。手下人敢不听？这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有一些倒霉的男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整到宫里了，谁不害怕？先给吃药，吃完这混账药之后满足了他的要求，他觉着合适给点赏钱把这人给放了，他要觉着别扭妥了，这男的就失踪了，就消失了。还用问吗？用什么手段不能给消灭呀？死的那男的就不在少数，可怎么那么巧，刘玲的儿子刘居去学酿制葡萄酒，回家的路上让人给物色上了。咱们昨天也说了，那都是假话圈弄你，哎呀我家主人有病了，非得遇上你了，你给治不可，你是贵人，巫师说了你不去我家主人就活不了了，欺骗年轻无知的人。刘居上了当，就这么样裹进宫内，做出这种下下之事。他长得也漂亮也年轻，哎呦这贾南风贾皇后爱不释手啊，就把他捐到宫里头了，偏偏让他吃好的喝好的给灌混账药，完了就使唤他一天两天三天半个多月呀，铜打铁铸的人也受不了，就做出这种下贱之事。后来可能这个贾皇后啊也玩够了，觉着没什么意思，但是回忆回忆长时间以来这年轻人还可以，是要他的命呢还是把他放了，他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最后一想算了，把他这命留下吧，将来有时候想他的时候再把他整来，他算捡了一条命，捡一条命啊。到了日子之后，贾皇后告诉管家婆给了他一只凤钗算奖励他的，让管家婆把他还送回原来那个地方，另外吓唬吓唬他，不准他信口胡说，只要他不说不张扬出去命就保得住。以后又把他装在车上，装在箱子里头，帘撩下来，大骡车又拉到满园春饭馆的门前，撩车帘箱子打开把他给放了，给他一个黄绫的包。刘居迷迷糊糊如坠五里雾中，回忆这些日子恍恍惚惚，心塞油烹一样。这个贵夫人还吓唬他呢，年轻人你知道你游了一回天堂不？那可是天宫啊，你记住了吗？天宫的事情 不能向外张扬，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子女，三亲六故谁也不成说。你要张扬出去，天打五雷轰，神人可都知道，到了时候你把嘴舌头都得烂没了，听见没听见？你死是小事，你们全家人九族都得跟着遭殃。我不说，我肯定不说。哎，这就对了啊，这是天公给你的奖励，带着把包塞给他。那包里是什么东西？咱说的是奉差，刘居都不知道，就站在这个饭馆门前，在那发傻，叫这个包。过往的人瞅着都奇怪，一瞅一小伙挺瘦，干嘛俩眼发直在这儿？但大伙一走一过，谁也不太注意。满园春饭馆那掌柜的，就那老胖头小眼睛那位，掌柜的心说这年轻人瞅着面熟。哦，前些日子好像在我这喝过酒吃过饭，他干嘛又回来了？站那干嘛呀？这么长时间不动，他想干什么？这老头好管闲事就出来，来到刘居的近前。年轻人，年轻人，哦，都发傻了。你有事儿？我没事儿啊，我看你像有事似的。怎么？你病了？
没有。
没有，怎么在这儿杵着？是不是饿了？把我这歇歇脚，喝点酒，吃点东西吧。
哎，
刘局一琢磨，不行，我糊涂，那是天宫，里边有什么文章？背不住这老头能知道，我跟他打听打听，还多了个心眼儿。进了这饭馆，把黄龄的包放下了，老头坐他对面，他就问老人家，前些时啊，能有半个多月了吧，我被一辆车给我拉走了，因为我在车里头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到现在办完事了又把我拉回来了。您可见着了，有一个50多岁的妇人，穿的挺好，是他把我拉走的。您认识不认识他是谁？他姓什么？年轻人，别把我弄糊涂了，我这饭馆吃饭的人挺多，我哪留神那些事儿？你说的这玩意儿真新鲜，拉你去干什么事儿去了？干活去了。哦，干活去了，那把你送回来给你工钱了。
给了，就这个。
这掌柜的一看这包，用手一摸里的灯硬，就这黄龄的包少见。这老头也是多疑，再打量打量刘居，心说话，这年轻人魂不守舍，莫非是贼？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，偷了人家东西有些后怕。这种包那得做大官的，是皇族人家才能使用的。哎呀，这我要报告了，我不立了一功吗？他在这支支吾吾胡说八道，后来刘居吃了点东西起身走了回家呀。刘居在前边走，这老胖头在后头跟着，一直进了洛阳城，到了醉仙巷，看好了哪家哪家，跟他报告了，他就报告了。刘居回来赶紧把这东西埋到后院的竹林，到前边还没等弄清楚什么事儿，官人就来了，立居所带，把刘居就抓到衙门去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说到衙门里头怎么解决的？衙门怎么那么快就把他放了？那廷尉大人呢，挺细心，一看抓了个人，根据举报说他是贼，起码有贼的可疑性。他来了之后呢，官不得审问吗？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？他说了，我呀姓刘，我叫刘居，字儿叫暗夜，我爹就是刘伯伦，我们家开酒馆的， 我爹过去当过官，哎呀，名人之后啊，名人之后刘伶的儿子怎么能当贼呢？这我得详细审问。这刘局他抹不开说呀，一开始不敢说，但这官非问不可。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不说也不行了。刘局啊，实在人，吭哧瘪肚，涨红了脸，大人，我绝不是贼，那东西有人送给我的，我敢拿人东西吗？不敢。谁送给你的？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把实际情况都说，说完之后他还说了，人家告诉我了，说我去那地方是天宫，那都是神呢，我嘴角一歪歪要张扬出去，护灭九族啊。大人呐、啊，你要不逼问我，说什么我也不敢说。廷尉大人一听，好像没乐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说的那个妇人个儿不高吧？
不高不高，挺胖。
他那俩眉拳正中央这个有没有这么大颗黑痣？
哎，对，有，
太明显了，有这么大个就在这儿。说话是不是山西口音？
好像是。
行了，你呀、先在这蹲两天啊，然后对你怎么处置你听信儿。这官回去跟夫人说了，两口子无话不谈。在被窝里头，我跟你讲个新闻，怎么回事？夫人就骂，真给女人丢人呢、一定是这贾后干的缺德事，可不是。哎，夫人，你说这事我怎么处置？人家是被害的，你还怎么处置？放人家走不就得了吗？我也这么想的。哎，你要不放走了，一旦这个事儿传到宫里头去。你知道贾皇后怎么想的？她要偏袒着这年轻人，你不就够呛？
说的是，好好好。
三天做出决定，告诉刘居，你呀、调查清楚了，没事儿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天宫的事儿，你不准泄露，本官也不能泄露，自当没发生过任何事情啊。回家去吧。
哎呀，多谢大佬。
就这样把刘局给放了。你想想，遇上这么大的事儿，刘局回到家里，刘伶也问他，孔叔娘也问他，一家人也问他，莫得开说。后来刘伶急了，小子，我是你爹呀，当着你的爹娘，你要不说，我就碰死在你的面前。你怎么认？遇上什么事儿？二十来天，你上哪去？刘局跪下，爹。而惹了大祸了，我不是人的事，咱们怎么说？把事儿说。
刘伶听完了，
好悬没躺在地上。他娘听完了，背过气去。一家人急得团团转。刘伶心这话，这可倒了大霉了，再要不走就得护灭九族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。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 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